这样没错。我们先来到主的脚前，安静等候他。其实我们说等候他，他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只是等候他来对我们说话，等候他来开启我们，等候他把我们吸引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目的，就是想要来遇见主耶稣。当我们安静在他的面前，来亲近他，他必定就亲近我们。我们等候他，他就对我们显现他自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看见你，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你在世上为人子的时候，你过的是祷告的生活。你几乎没有停止过祷告，你每天与神之间那个不断的沟通连结，就是你的祷告。因为你没有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不是来看神怎么说，看神怎么做，你才说，你才做。你也没有一件事是不经过祷告的。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而且当门徒问你应该怎么祷告，你乐意的教他们，也就是教我们应该怎么祷告。主，好宝贵的教导。当我们照着你所教导的来祷告，我们的生命也必定会像你，像你那样的顺服，像你那样的温柔，像你那样的谦卑，也会像你那样的得胜，像你那样的荣耀。主耶稣，我们还是需要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这几个礼拜已经学到一点点，我们还需要继续的来学习。主，请你今天也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来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里边，我想我们现在还是来读一下主导文。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好像是关系到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我们在地上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两个字，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辈子有多长，但是只要我们在地上，我们每天就需要神来供应我们饮食。但是主教我们祷告，他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那是我们每天的需要，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他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今天所需要的，你今天赐给我。主不要我们求太长的、太久的，因为食物需要新鲜。而且这个是信心，我们相信主会每日供应我们。从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的的确确是每天在供应他儿女的需要。他叫我们相信，相信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必定会供应我们。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读。玛丽啊，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奉主的名读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阿们。
然后等我们可以往下读，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六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阿们。继续吗，牧师？
哎，好，读到二十九吧。
好的。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阿们。
好，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教导，就是说我们每日的饮食是神会供应的。我们求一天的饮食赐给我们就够了，相信明天他会继续供应。他用飞鸟跟野地的花来做比喻，你看花不管它的寿命多长，它不是每一天长得那么好，比那个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衣服还要好。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他们都每天很快乐，叽叽喳喳的每天都唱歌，因为他每天神都供应他们。我们在圣经里边也看到很多神是每日供应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我看这个本这个中间是插曲，本来他们在出埃及出来，他们带着肉锅啊，带着一些可能饼啊什么都有，他们很快可以进迦南，但是因为他们悖逆的缘故，所以他们要在旷野很长的时间。当然他们出来头几天过几天可能肉啊什么就吃完了，他们就抱怨，结果就说我们巴不得回到埃及还好，我们每天坐在那个肉锅旁边要吃什么，每天可以吃肉，结果就抱怨。那摩西他就向神祷告，祷告完之后神就答应每天会供应他们，这是在出埃及记16章第四第五还有11节到25节，我们请玛利亚姐妹来读。
奉主的名读出埃及记16章4到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阿们。25节。
11节到25节。
11节。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以致用俄美尔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一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阿门。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会每天供应他们，不要他们除了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可以去捡那个玛拉两份两倍，其他每一天就是你当天需要吃多少你就捡多少，不要多捡，就是刚好够当天吃就好了。你看多好啊，当时这样神这样供应，我们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那个市场也越来越大，叫超市，里边卖的东西都是很大包，你一买就买一大堆，食物也是。可能水果跟菜蔬还好一点哈。我们这边的米啊有50磅的。一大包50磅。比较小的好像是25。然后看到有很小很小的，就是10磅，但是基本上没有，每天吃的很少人去买10磅。一个家庭呢，一买都是10磅啊，25磅、50磅，还更好玩的。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好像有疫情啊，或者说交通有问题，那个外贸有问题，反正有一点什么风声。大家就会抢购，买一大堆，好像全世界哪里都一样，都会有这种抢购潮。我记得去年曾经有人抢购米，然后那个商店就说，你要买多少都可以，我们都会卖，但是不准退，你买了回去就说你不要想说退回来，我们不会办理退的。结果有些人真的听说买了10几包那个50磅的米，然后原来过几天说没事，还是有的买，他们好后悔哦，不知道这些米怎么办，因为不能退。我们家好像没有好几次的什么抢购潮，我们都没有去多买一些，只是最近
我儿子去上那个最大的超市哈，就说看到有小包的米，没有那么大包的，不必很重，因为50磅一般我都拿不起吧。所以他看到有小包，他就一下就买3包4包，只有这样的。平时人家怎么抢购，我们都觉得，哎呀，不会到那个地步了，心里好像蛮安定的。那其实呢，真的，神就是会每天供应我们。我们看神有一个仆人叫以利亚，有一次呢，他就说，因为以色列民悖逆神，拜偶像，那个王带着他们拜偶像，所以他就发预言说会干旱，不会下雨，3年不下雨，结果就真的就不下雨。然后那个王后呢，就王跟王后就要杀他，神就叫他说，你去住在一个溪水边，我会叫乌鸦来供应你。我们请那个玛利亚来为我们读列王记上17章1到16节。
好，奉主的名读列王记上17章1到16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阿们。感谢主。
多奇妙，你看神供应以利亚，他忠心的仆人 也是每天这样供应他。他供应他除了那个大自然的河水可以让他饮，他可以吩咐乌鸦叼饼来给他吃，你看多奇妙，哪里有一只乌鸦，也不是自己养的，通常没有人养乌鸦，是野鸟啊。那么乖乖的每天都会衔一块肉来给他吃，可以这样来供应他。我相信乌鸦是每天送肉来，送到什么时候呢？送到那个河水干了为止。因为当河水干了之后，你拿肉来也没用啊，没水怎么吃肉呢？这个河水干到底有多久呢？从不下雨开始到这个河的水完全干，当然那个约旦河哈，它有支流，它有比较宽的地方，也有比较窄的地方，宽的地方还蛮宽的，真的像河你可能要游过去。那只要这种水是多久才干？我想起码几个礼拜啊，一两个月、啊、才会完全干掉。然后水干了怎么办呢？没水喝，神预备一个寡妇来供应以利亚。神使用这个寡妇也是每天的供应，因为他的坛子里只剩一把面粉，瓶子里只剩一点油就够来烤这一把面粉所做的饼。他那一天出去捡柴，就是要来做这最后一个饼，让他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吃完就没有了，就在那里等着饿死了。神不行神迹的话，他们就是最后一块饼了。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呼喊他，然后他就说，请你给我点水喝。好，这个妇人给他，他说请你也做一块饼给我。这个妇人觉得你要求太过分了吧，他说我教堂里只剩一把面粉，瓶里只剩一点油，我捡这个柴就是为了回去做最后一块饼，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完这最后一块就等着吧。但是以利亚就跟他说，你相信我，你先做一块小饼先给我吃，然后你再做你自己的，剩下的那一个你再做你跟你儿子吃的。你说神有话说，这坛里的面粉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那这个寡妇居然就相信他，而且有这么大的信心，就真的照着办，先做一个小饼来给以利亚吃，后来才做他们自己吃的。而神借着那个以利亚所讲的话也就成真。我相信哈，他不是那个面粉突然多起来满满的一坛罐，或者那个油站起来整瓶都是油，不是，因为圣经里是说他就是每日这样供应以利亚跟他自己母子两个人，但是神就照着他的话使那个 面粉没有没有减少，就是原来这么多，他第一天不是做了给以利亚，剩下的他自己做，哎，第二天起来堂里又是有那么一把面粉够他们三个人吃，凭你的原来昨天把那个一点点油拿来烤这个饼已经倒光光的了，而第二天又有那么一点油，就是没有短缺，跟原来保持原来那么多。所以神好奇妙，又是每天供应的神，一直到这个旱灾过去，你觉得奇不奇妙？神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供应我们？哦，还有好多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穆勒的，他是19世纪的一个在英国神的一个仆人，神呼召他来成为孤儿的父亲。一开始他看到他本来想说去哪里宣教去后来一想就说在那个犹太人当中来宣教，但是后来他好像在等候的时候还没有人差派，没有人差派他出去，他就看到说那我应该在周围这些人当中就来宣教。后来他就看到当时的英国其实也是很贫穷，看到街上好多孤儿，好多孤儿衣衫褴褛没得吃的，也没有教养，很可怜。他就想说那我来收留这些孤儿，而且就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来认识神，来成为神的孩子。然后他就祷告，觉得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也是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就开始为这件事来一直祷告，等候神的供应。他就最初他祷告祷告，还有到教会去分享异象，然后就有第一笔款多少，说一个先令，我不知道一个先令是多少，不知道一个英镑总共多少，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几毛钱，反正不到一块钱。那后来的妈妈就有几十个先令这样进来，接着他就开始租一个地方，就收养了好像30个孩子，然后就供养他们吃教他们读圣经，教他们识字来读圣经，还有祷告，每天讲道给他们听，教导他们。后来呢就是后来就慢慢这个事工就扩展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总共五个孤儿院，但是他都是租的地方哈，没有自己的产业。直到后来呢，就有些邻居就抱怨，就是不喜欢这么多孤儿住在他们附近，然后很吵他们玩的时候啊，反正几十个孤儿，你想肯定是会吵嘛。 就吵。后来他就在祷，就祷告，有一天就说，哎，我们何不自己来建一个孤儿院呢？好像就有这个感动，然后就去向神求，还有找他的同伴一起祷告，跟把他这个意念告诉他，然后他一个跟他很要好，常常一起祷告的一个弟兄就说，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感动，就很支持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们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有上年的时间这样。哎，后来神就供应，就有一些钱，但是还不太够。那他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祷告，一直等。然后呢，就有一个弟兄在伦敦就。他是做建筑的，他是学建筑的，就说跟他说，假如你们要建孤儿院，我负责给你们免费给你们设计，帮你们帮助你们建筑。你知道那个设计师假如是要请的话，那个要花一大笔钱的，但这个人就说主动奉献这个时间。要来帮他们做。后来他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找地方，后来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建了孤儿院。后来他们就收留这些孤儿，就慢慢收，越收越多，越收越多，收到最后几千个孤儿。那么每天都要供应这几千个孤儿吃饭，是相当的一笔费用，你非要有信心不可。当然穆勒跟他的太太他们是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上了，等于说他们每天也就是跟这些孤儿一起吃饭。那每天都有好几次就是断炊了，那天早上真的没有面包，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食物都没有。我只记得有两个哈，有两次是非常特别的。有一次呢，真的早上起来，那些服侍的姐妹来跟他说，今天厨房里什么都没有。那穆勒他就说，我们来祷告，所以时间到了，孩子们都坐在桌上，刀叉啊什么都摆好了，就说我们来祷告，相信神有预备。那么他祷告了，觉得神好像已经预备了，已经预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就仍然相信，祷告主，感谢主，哎，过一下就有人来敲门。就说哎呀，昨天就有一笔奉献，不知道是奉献款还是奉献的东西哈，他们送错了，送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今天发现才赶快送回他们这里。所以他就是心里觉得好像神是已经供应了，但是不知道东西在哪里，不知道。但是神真的就是及时的供应他们。还有另一次呢，也是 早上起来也是说，服侍的姐妹也是通知说今天没有东西，厨房里没有食物，那他就说反正我们在祷告，在祷告，后来呢就不知道是开放的时候还是开放之前，就有一个人来敲门，有一个弟兄也是有一笔奉献款送给他们，他们就赶快可以去买食物，马上供应早餐。这个弟兄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他要去上班，他那天要去上班，哎，出门的时候走到半路，圣灵就提醒他，就说哎，你今天是应该把你答应的奉献款送到孤儿院去了。那他就赶快就转一个路口，就要去孤儿院送那个钱。但是呢走到一半路就说没那么紧急吧，我这边上班迟到了怎么办，快迟到了，我等一下下班再送过去也是可以的吧。所以他又跑回来，又要想要去上班。但是呢再走多几步路，心里有一个催促说不行，你现在要送去，可能孤儿院有需要，你不能等到下班。所以他又跑回去，这样折腾两三下又跑回去，最后真的是送到孤儿院，刚好他们就是要开放的时候，所以他赶快把那笔款送给他们。他是定时的，不知道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会送钱来哈，是定时的送来的。那一天就是神就是让他自成不能先去上班，一定先要送过来，因为孤儿院现在在等着食物。所以当他送来的时候，哦，他们赶快要去买，买了又供应早餐。所以说穆勒他服侍啊，他在做孤儿院好像说有60年了，在这60年里边，他说他有记下来的有50000个祷告，神很奇妙的随听他们的祷。当然你看放孤儿院就是绝大部分都是需要的祷告，向神求，要养这几千个孤儿。然后他说只有一次开放晚了半个小时，没有一顿是开不成的，没有一顿饭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多奇妙。对他的儿女，对孤儿寡妇，对他的仆人，对那个来供应他仆人的人，神没有断过一顿饭没得吃。我们的神多奇妙，多奇妙。我最近去参加一个，这次礼拜，然后在上边见到一个，哎，有大概有十几二十年没见的，我跟他打个招呼。后来我就跟旁边的姐妹讲起这个人，当初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见证。那个时候他还是牧 慕道友，他就说他来美国。当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还找不到工作，也没有跟亲戚联系上，所以他可能就是身上带来的不知道几十块钱还是多少钱，就吃光了，吃光了。他有两天好像没东西吃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只是慕道友。那时候他说他坐在一个公共汽车上边，经过一个那个唐人街哈，里面哇那个煮人家做面啊，做那个做食物啊，餐馆那些飘香出来。他闻到哇，肚子就更饿了，就是哎呀，想说我怎么才能有一顿饭吃呢？结果他心里就默默向神求说：“你假如是真的有，求你让我能够吃上一顿饭啊！我现在真的没钱，没什么。”他说：“哎。”他祷告完，他就忽然觉得好像屁股下面有什么东西，他一摸到一张20块钱的美金哈，20块钱东西出来，这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是没有。他说当时呢，他上车的时候就往后边走。看到那个最后那个最后一排上边就有空位，那他不可能说当时看到上边有钱啊，因为明明是空的，所以他就坐上去，当他哎呀肚子真的饿的不行的时候，他求告他这一位他还不认识的神，求他说。你要是真的，你可以给我吃顿饭。后来就发觉，其实你说一张20块钱的纸币，应该也没有什么感觉吧？你坐下去就坐下去，那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他后来就有感觉，好像屁股那边有东西，他一摸就摸出一张20块钱。哇，他就赶快到账，他赶快跳下去，跑到那个店里叫一大碗面，吃个饱饱香香。就说连一个还不认识他，但是有难来求告他的人，神都可以这样的恩待。这样的来供应他，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们的神就是供应的神，就是供应的神。而且你要知道，他真的是每天供应我们，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在马太福音第6章34节，好，玛利亚来读哈。
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
阿们，感谢主。所以不要忧虑，我想我们现在哈，大概极少极少有人说明天的饭不知道在哪里了。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 你明天的饭神已经预备了。那我们现在打工的，打工的有很多是一个月领一次工资，所以他们忧虑的不是一天的问题，是一个月的问题，甚至有人的一失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工作。我常常听到我们有弟兄姐妹啊说啊，为自己为先生的工作祷告，为儿子的工作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假如需要，我们当然可以来向神祷告，我们也应该彼此代祷，我们向神求，求主预备。但是呢，你不要忧虑，我们可以祷告，应该祷告，但是不应该忧虑。假如我们应该在求主给我们有信心，他是供应的神，他一定不会让我，他叫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定不会叫我明天没饭吃，一定不会叫我下个月哪一天没饭吃。我们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相信，一边赞美说，主啊，你一定给我预备最好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主就喜乐了，主就不得不做事。我们这样相信他，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应许，他一定要供应我，一定给我们最好的。我们最近啊，有一些同工，他们换工作啊，或者是原来的工作没有了，要祷告，结果神都给很好的。我们还有最近有些需要考试，就是你做多久了要考试，考通过了才可以继续做下去。哦，那我们大家祷告祷告，结果都考得很好，都通过。所以我们可以祷告，需要祷告，但是不能忧虑。一边祷告一边相信主，我相信你，你是每天供应的神。虽然我现在在找工作还没有找到，但是我相信你必定给我预备更好的，给我预备最好的。一边相信，然后呢，你要把时间用在最有意义的地方，最有意义的事情上边。我们要现在要来读一节很重要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门。
阿们，感谢主。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说的话。所以啊，假如你现在刚好没有工作，失业，还在找，还没找到，但是你在找工作，你不会像上班的时候，从早上四五点起来，然后到晚上有些人七八点才回家哈，你不会每天这样上班。你现在没有工作嘛，在找，你可能这里找找，那里找找，这里打听打听，那里打听打听，你一定有空闲的时间。那你要怎么用这空闲的时间呢？你赶快来读神的话。可能你在上班的时间你读的很少，甚至有好些日子忙的没读了， 那你赶快来读神的话，你求主说给我信心，你会预备。现在可能是你给我空档，可以来读你的话，然后你花多一点时间，你早上早起来不用去上班，你赶快先来读神的话，等一下晚一点吃完早餐再想找工的事，多读神的话，而且求主在你这段时间读的话特别有开启，特别有亮光，给你特别大的信心。还有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主耶稣的话要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29跟35节，我们也请玛利亚来为我们读。
马太福音六章27节，
约翰福音。
哦，对不起，约翰福音六章27节。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29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门。
阿门。感谢主。我们读到这几节圣经就有一首诗歌很好的，叫做求主掰开生命之笔。我们请圣秀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我们的主乃是按时分粮的神，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求主为我拨开生命之柄，真如当年薄饼在家里领，我愿看主圣经，见主容面，主我心真渴慕你生命雨，求主祝福真理生命的饼，如昔祝福薄饼在家里领，我吸引你的是双脸的欢喜快乐与主同行，哦，主是生命饼，我开赐我，是我将主真道深藏心怀，是我心思意念纯全无私，是我所行不虑全凭主名，求主赐我圣灵在我心中，照我心里眼睛使我看见，岂是你的真理谁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是的，好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一样。哦，我们求我们，哦，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求你将那启示及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主啊，开启我们的眼。主，我们说我们要来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自己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身体乃是为我们舍的。哦，主啊，你就是哦，你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并且将这个生命来赐给我们，那个永生要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与主你面对面，哦，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谢谢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
哎，赞美主，赞美主。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主耶稣说，不要为那鼻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在这一节圣经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因为当在前一天，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了5000人，哇，他们觉得好稀奇，一方面是觉得稀奇，一方面也很想吃，所以那些人就到处追他，到处追他，不知道他在哪里。第二天在加百农看见他了，主耶稣当头对面就说，你们来找我不过是为了要吃饼，然后就说你们不要为这个逼坏的食物来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这个劳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花时间，花体力，去找呗，去挖，去要。你说我们现在每所有的人为了三餐是不是很劳力？即使是不上班的，不上班，我们在国外，现在国内也有了，有些人啊，只是先生去做事啊，上班啊，或者开公司啊，当老板，有些太太就在家里，但是他们也要为家里的事操心劳力啊，带孩子啊，或者是做饭啊等等。当然现在也有人请很多工人也有了，但是呢，他们还是需要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操劳，为很多事情来操劳，真的是。凡是为这个逼坏的食物为了来找这些逼坏的食物的，都要操劳。即使现在你不是种地，不是畜牧，你是在办公室用电脑，需要很大的操劳，甚至是因为现在什么都团队化、公司化，有更多的比较，有更多的增进，所以有更大的压力。你说以前一块地，就是你自己的，你要怎么种你就怎么种， 就是你自己的，你怎么打理就怎么打理的。现在不是啊，一个大公司，人家可以请你，人家也可以开除你，人家可以升你级，人家也可以降你级，所以很多的增进，很多的比较，公司与公司之间要业务也要增进，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更大。还有哎呦，我们国内啊，现在很多啊谈生意啊，要啊、要什么，要送礼啊，要一起喝酒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有一段时间哈，喝酒啊，然后什么要唱卡拉 OK 啊，什么一大堆这些应酬，好不得了哦，好大的压力哦，甚至损害身体，劳力是这种劳力。但是主说你要为那个啊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我们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在刚才我们刚才没有读的哈，三十二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永生的食物，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的粮。我们现在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来要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来得这个永生的粮，怎么劳力呢？在29节说，你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你的劳力，你要付出的劳力，第一就是信，你相信他，这就是你在劳力，你在做工，你要来得他。第二呢，在35节讲到说，你们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第一就是相信，第二就是到我们的主这里来。你说这个到主这里来花你多少时间，花你多少劳力？时间呢？我们可以一秒钟就到主这里来。我们现在是来安静等候神。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教这个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安静下来，等不到主啊，没有感觉啊。”现在越来越少人这样说了。现在越来越多人一来到主面前，很快就跟主连接上。我告诉你，真的一秒钟你就可以跟主，你相信他就在这里。当你要来之前，你有个意念，我要来主这里之前，他已经在那里等你了。所以你一来，主已经在这里了，你就跟他打个招呼，你就跟他说，主啊我来了，主啊我爱你，我要来亲近你。这么一下你就跟主连上了。当然有些人中间会跑掉，我说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跟主连不连得上，我马上一来到主面前就跟他连上，但是有时候中间会跑掉，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你说花多少时间来要主，你可以一秒钟就来跟他连接上，但是的 我们的确要花时间来到主这里来。这个能够到，能不能够到主这里来是要花时间的。你要等候他。我们现在每一次聚会多多少少你我们都要安静等候一下，最少十分钟。就连我们在线上的，我要你知道说这个时间是需要的。假如可以啊，我真的想半个小时以上，那个聚会会不一样。你的心已经在主这里了，我的心也已经在主这里了，不一样哦。还有我们到主这里来是要花时间，你逐渐你跟他连接上了，你跟他之间有关系，有对话，你常常就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所操练的，我们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说话祷告都先来求问他，让他来指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你必须到主面前来，学到你会听他的声音了，你每一次祷告有回答了。我们前几天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在分享，就说她为她的女儿祷告，最近要不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啊，还是怎么为这件事祷告。他自己的心里是觉得不是很平安，但是他要他女儿自己也来印证。他的女儿今年13岁，在几年前这个女儿已经学会有什么事情来求问主，主会给他话语，主会告诉他该怎么做，所以他这件事他也但是他就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好像主给他给他一句话说，你要把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他就很困惑，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明明心里是觉得好像是不应该让他女儿去，好像那个地方很远啊，他开车会有各样的问题啊等等啊。但是呢，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那是不是应该让他去参加这个聚会？所以他心里就有点困惑了。然后他就叫他女儿说，你自己祷告，他需要给人家回答，他就问他女儿说，你祷告看有没有神的话。他说他女儿已经祷告几天了都没有神的话。那他就说，哦，假如再过两天还没有，那就是不要去了哈。他就这样，我不知道他现在祷告的结果怎么样了。那我当时一听他这样，我就说我的领受是主叫你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来，你让他自己来祷告求问主，让主自己对他说话，你这样就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他就说，哦，是这样啊，难道不是吗？我们很多做家长的，你怎么把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过去很多就是把他带到教会，丢给主日学，然后最多就是在家里督促他说，你每天要祷，你每天要读圣经哦，要祷告哦，有什么事要祷告哦。 我们所谓的有什么是祷告，就是来求主帮忙那种祷告，求主给你平安，求主给你有智慧等等。我们很少叫他来求问，要等到主有回答。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就是要让他跟主连上关系。他有事情他会求问主，主会告诉他，他会听到主怎么跟他说，而且是已经反反复复有很多很多事情的经过都是这样的，他没有听错。他已经走上这条跟主连结，凡事会求问主，他已经会过随从圣灵的生活，而且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他都有听对，圣灵都有的，那你就可以放心了，你已经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了。那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更是应该到主这里来啊。我们要到主这里来啊，所以我说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怎么个劳力法呢？不是像我们为那个逼坏的了食物劳力一样，我们会不会逼坏的食物劳力好辛苦哦，好辛苦哦，像亚当要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我们现在刚才讲的哦，你种地也好，你养那个畜牧也好，你在公司也好，你自己做生意也好，哇，现在的世界压力越来越大，竞争比较竞争，压力好大，诡诈，防不胜防的事情太多了。还有引诱，在世界上是个大染缸，是个大染缸。我们好多孩子啊，就生活在这里边，好辛苦哦，这个劳力好辛苦。但是我们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怎么个劳力法呢？一个就是信。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我们信就是在做工。第二就是到主这里来。我们花时间，花什么时间呢？安静等候，操练，求问。好轻松哦。还有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烦恼苦中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到主这里来，当你已经会安静等候的时候，你难道不是在安息吗？是在安息。而且当我们得到这个永不朽坏存到永生的食物的时候，你再去工作，再去为那个逼坏的食物劳力，你就不那么辛苦了。你不会那么辛苦，人家竞争我不跟他竞争，人家比较我不跟他比较， 我每天在跟我里面的那个不朽坏的食物连结，你每天可以平平安安的做工，喜喜乐乐的下班，那是大不一样。你先来得到这个，先来得到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你再去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大不一样，很轻松的。这是主要给的话，你真的不费功夫，主都会给啊。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做工哈，所以我劝我们现在刚好没有工作做的，刚好在找工的，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或者你赶快，你现在还有一点点积蓄，你还可以，你不会没饭吃，那你把工作的事交给主，你赶快利用现在这时间好好来追求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你过去没有好好追求，你得的不多，你现在快点来追求，让他来充满你，充满你，你里边满有神的话，你来追求圣灵充满，满满的有圣灵，你花一个时间，花几个礼拜，花一个月，甚至有些人你手里还有积蓄的，你说我要花半年一年，那是好的无比，你赶快来得到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我们求说，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只是求那个饼啊、肉啊、水啊，我们要求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主啊，我需要更多更多，你现在快一点来充满我。我今天读圣经，求你来教导我，那我今天读的补的话，过去几个月读的，你开启我，让我看到你，让我听到你在对我说话。主啊，求你圣灵来充满我，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同在大大的来充满。我们要为这个今日的饮食来祷告，这个更重要更重要的，然后把那个必坏的交给主，我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相信你一定会供应。阿们，哈利路亚。哎呀，太奇妙了，我们的主，所以你从今天开始，你为食物祷告的时候，你为哪样食物先祷告？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先祷告。主，你今天要给我吃得饱饱的，把我过去没有吃的那些日子的都补回给我。我要花一段时间好好来吃你，喝你，来追求你，来与你同在。然后我相信那些什么饼啊、肉啊、水啊，你一定会供应给我。什么时候你叫我去上班了，我就去上。我上班的时候，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我都要一边吃你喝你。弟兄姐妹、家人们，你愿意吗？要为这个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来祷告、来求。赞美主， 愿意哈，我想我叫大家举手，肯定大家又要都会举手。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你们是真心的，真心的。若是你们有什么，你们一操练，你们一这样去做，然后你们有什么见证哈，你留着，你可以找机会交上来。或者给你的组长，给你的督导，让他们交上来，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个操练的哈，让我知道。我们可能过几个礼拜，我们要有一个总的来讲见证，关于主导文，全部我们主导文操练出来的见证，希望大家有一个盛宴。好不好？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又饥又渴，我们每天都需要食物。求你每天都来供应我们，但是首先我们要的、要得的是这个可以存到永生的、永不朽坏的食物，就是你自己。我们要更多、更多得到你自己，我们要每天、整天都跟你连接在一起，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都能带到你的面前来。使他们也都跟你连接上，让我们不是整天操心他们的学业，操心他们的成绩，操心他们考上什么学校。只要我们得到你，你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你供应的一定是最好的。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每日的饮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相信你，我们不用求，我们就相信你会供应。我们为每天你的供应，我们要来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为我们每天的食物来祷告，让我们得到最好的。让我们每天更多得到你自己，赞美主。我们有工作需要，有什么需要的，主啊，我们也相信你，相信你会预备。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下一次见面。赞美主，我把我们每一位都交给主，盼望你们真的是成为好宝足、好喜乐的每一位。我盼望我们到时讲见证，那个不够时间来讲。我们无论是求问主的，仍然可以讲；为着这个食物来祷告的见证。还有下边我们还有的，我盼望我们到时分享见证真的是不够时间，大家可以先写下来。好，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你每天都饱饱足足。